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弥迦书最后一章第七章。那么今天又是大年初一，真的跟所有无柄鳄鱼听这个网站的诸位弟兄姊妹说，春节好。弥迦那个时代，我说在南国这个犹大国被神选召做祭司，经过三个王，但是他所发的神所要他传的信息是传给在撒玛利亚和耶路撒城的耶路撒冷的神的百姓，意思就是说，凡是真正信主的，不管今天你在哪一个环境，在哪一个宗派，在任何一个地方，神就是这样的向我们说话，透过弥迦。那么最后第七章呢，讲到当时弥迦所看见的，或者说神感动他，把他所看见的真实的现象写出来。或许弥迦没有看见，我要讲或许就是说，我真的在读的时候这样说，神默示让弥迦写出了当年神百姓的光景。这是前面一部分，后面一部分怎么样呢？后面一部分神又给弥迦，那真正不是弥迦现在心思里面自己想的，是神感动默示告诉弥迦，将来神要怎么样来对待神的百姓，神要怎么样来赐福他的百姓。这就是我们的盼望，就说假如我们靠着自己做得好，因此夸耀，这就不是救恩。因为世界上有很多好人，世界上有很多做好事的人，他们怎么样呢？他们都是靠自己，以至于怎么样呢？他们的好也是人的层面的好，而他们的对也是人的层面的对，他们所有一切做的事情的结果也都只有今生人的层面的事。但是还有一个是什么呢？还有一个事不是我们做，不是我们能做，我们根本不会做，不想做，也不能做，而是耶和华的恩典领导我们。这就是救恩，这就是白白神要给我们的救恩。借着什么呢？借着我们真心的要他，相信他，愿意来领受这一份神的恩典。那么得着领受神恩典神的百姓，在旧约时代的以色列人，他们经历过神怎么样把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神经历过怎么样让他们在独居之地给他们有食物。经历过神恩典的人，不代表他就一直会按照神的心意在里面生活。当经历过神恩典的人不按照神的心意在世上寄居，而只是按照自己的喜好，按照自己的以为，按照自己的不管是宗教形态、意识形态、经济形态，反正按照自己心中喜好，以为这是好，这是对，这是我要的东西去追求，而远离了神的时候，怎么样呢？他的结果就像什么呢？他的结果就像夏天被收进的这个果子，他这个最后想什么？最后想就好像说，这个葡萄所剩下的没有一瓜是可吃的。为什么呢？因为在神百姓当中都没有真正愿意敬畏神的人。那么地上还有什么人真正敬畏神？还有什么虔诚的人呢？所以在弥迦那个时代，他看到的是地上虔诚人灭尽，世间没有正直人。不晓得今天我们这个时代是怎么样？他这边讲的还是神百姓的中间，他今天所讲的还是个人埋伏，要杀人流血，用网罗猎取什么？猎取弟兄。世界上已经有很多的现象已经是变成是这样了，但到有一天怎么呢？到有一天在神儿女们中间彼此这样对待。我的意思不是说今天这个时代所有神的儿女们都是这样，但是呢，在以色列人，在神的百姓曾经有过一段岁月是这样的一种光景。我们也不要存着一种侥幸， 我们要不要存着一种很美好的以为说在信耶稣人的中间一定不会发生这样的事。那么为什么在神百姓当中会发生这样的事呢？所以等到有一天你在教堂的里面被人家成为一个被人家猎取的弟兄，或者你在教堂的里面成为一个怎么样呢，成为被人家这个埋伏要伤害的一个人，你也不要觉得奇怪。为什么呢？这种事情会发生，因为在古时候已经发生。今天多少人，至少像我曾经有一段时间有这样的心态，就是不信耶稣的人这样对待我，我还有一个愿意要为他做见证，饶恕他的心。假如是一个弟兄这样，而且还是一个什么，我们看见是比我们地位更高的在基督教界里面的人，这样来伤害我们的时候，你要怎么想呢？其实日光之下没有心思，日光之下没有心思的意思，就过去的时代里面会发生的，在今天也可能会发生。没有发生我们要感谢主，有发生也要感谢主。因为为什么呢？神早就借着弥迦把神百姓中的这样的一种光景说给我们。你看当时神百姓当中的光景是什么呢？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呢，弟兄姊妹，我们想想，我们一家都是，就是当我们的一家都是蒙恩得救的神的儿女的时候，你想想看，当有一天说这些都是信耶稣的，又是你的骨肉，又是我们的配偶，那个时候确实是我们的仇敌，你能够想象吗？你的心里要多么的灰心，我们的心里要多么的难过。但是等到你想到弥迦，神已经给他看见这样的现象，至少隐藏在暗中弥迦没有看见的，神也漠视，让他好像看见了一样，把他写在这个地方。我想很可能是弥迦他自己亲自看见的，经历的这些事。你知道在以色列人那一个时代，对不对？这个拜迦南地的神，在拜迦南地的神的意思就是说，以色列人被神从埃及领出来，又带进去迦南地，到最后怎么样呢？他们不按照神的心意在迦南地生活，他们按照迦南地的人在迦南地拜他们的神，意思就是说，选择走迦南地人所走的路，而不要神带领他们出埃及进入迦南要让他们建立的神的国度，神圣洁的百姓要过的生活。今天想想，今天我们也是这样，神把我们从罪恶的世界里面救出来，到最后我们是跟随耶稣的脚踪在地上生活呢，还是根据还是跟随世人的脚踪在世界生活的？只要我们根据世人脚踪，凭着自己心中喜好的去行，顺服那空中掌权者首领的一切的这一些，那么怎么样呢？以后的结果就是说，不信耶稣人会遭遇到的，我们也会遭遇。不信耶稣人会遭遇到的，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我们信耶稣人不按照神的心意，在家庭的生活各方面使用钱财也好，各方面的事情的时候，我们跟着世人后面去跑的时候，世人会遭遇的，我们也会遭遇。今天有多少的人一回到家感受不到温暖？但是我反过来要讲，比较美好的，就是一个不信主的人，他爱妻子、爱家庭是像神所吩咐的一样的话，他的仇敌不可能是自己家里的人。今天你看多少不信耶稣的人，他们的家庭是幸福的，是不是这样？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夫妻之间的相处，他们虽然没有认识神，但是呢，他们只要秉着他们神造在他们里面的良心，按照这样的一种良知良能里面的感觉，好好的爱他们的配偶，这也是出于从神里面来的。而他们愿意不跟随其他的人，你看到比你对我错，决定是要你决定还是我决定？这个在家里面还有这个争权夺利的问题，就谁说了算等等这些的话，而是一个彼此接纳、彼此相爱、彼此扶持，像这样的话怎么样呢？不信耶稣人家庭有幸福吗？ 反过来讲，一个说信耶稣的家庭根本不按照神的这个心意，我们还有圣经里面的启示可以读，更何况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的良心、我们的良知被恢复的程度也更多，我们怎么还会落在这样一种光景里面？我得说有一些部分，不管是多数还是少数，会在这样的情况里面，为什么呢？像以色列人一样，按照自己心里喜好的过日子，把神的话、神的心意，要我们做人，要我们做事，要我们家庭，要我们跟人相处等等这些的，我们也不效学我们的主耶稣来到世界上怎么样生活的这种情形，结果怎么样呢？我们也会跟当年弥迦那个时代以色列人是一样。但是从第七节以后，至于我弥迦的心智，你知道哈，一个人要像先知弥迦，活在当时，在第一节到第六节前面所讲的这一些以色列人的环境里面生活，他是容易哎，还是不容易哎？他为什么能够不同流合污？他为什么没有那一些同侪的压力？因为他里面有个心智，什么心智呢？至于我要仰望耶和华，要等候那救我的神。那个意思就是说，他在那个时代里面不跟着大家，他被人家笑；不跟着大家，别人说他傻；不跟着大家，别人排斥他；不跟着大家一样怎么样呢？他好像在这个神的百姓中间没有归属感，他觉得这些东西都不重要，没有归属感也好，假如这群人是神不喜悦的，我跟他们有归属感，不是有一天他们要遭遇到的问题，我也要遭遇到吗？而他里面升起一个信心，他知道他依靠耶和华不错，他知道他跟随耶和华不错，他知道他仰望耶和华不错。为什么呢？到有一天神一定会应允他，神一定会这个救他。就算现在坐在黑暗的里面，耶和华要做我的光。就算今天耶和华神在恼怒神的百姓，他也在神的百姓当中的一个，他也愿意接受神的恼怒。就像什么呢？就像这个在旷野，这个以色列人出了埃及，在旷野地怎么样呢？那一些人大部分人都是不信神的人，结果怎么样呢？这个约书亚跟加勒他们两个人也在那个地方一起忍受神的愤怒40年，有没有？今天你跑到一群弟兄姊妹中间去过教会的生活，我再说不是过教堂的生活，你慢慢会发现，假如这群弟兄姊妹是软弱的，他们所行的不是神所喜悦的，有一天在这一群人的光景当中呢，一切不好的感受你也要忍受，为什么呢？那才证明你跟他们是肢体嘛，跟他们是弟兄姊妹嘛，是不是啊？今天举个例子讲嘛，比如说一家人里面有人疾病，有人失业，有人有什么东西，对不对？你说我在这个家庭里面，再这样下去的话，连我那么一点点自己有的东西也完蛋了嘛，是吧？啊，那我另外去选一个家人可以吗？不信主人都不这样嘛，他顶多大家不往了，他不可能另外再去找一个家人嘛。今天在基督教里面很方便，这个教堂不好，我换一个教堂；这个教堂不好，换另外一个教堂，是不是这样？以色列人能够换吗？他换来换去，换到哪里去？所以加勒他在那边讲出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那个东西是那一个感受是什么呢？就算以色列百姓、神的百姓，神不喜悦他们。他又是一个至于我一定要这样来仰望耶和华，相信他会救我，相信他会应允我祷告。他怎么样？他在那个人既然愿意忍受神对其他神的百姓的恼怒，而他也把自己知道我是他们中间的一份。今天有多少的时候，因为神百姓，我们一起在聚会，在一个教堂里面的弟兄姊妹，有的时候你跑到一个环境里面去，大家都想跑到很兴旺的地方去，怎么呢？享受那种复兴。我告诉你，我们的心态不对啊！那个复兴的团体，因为你去了，他要垮台。我在事后里面看到很多，有很多人接团契的服事者，他要接一个最复兴的团契，没想到接了个半年，这个团契就垮了，有没有？为什么？ 有些人是因为我他在那边忍受神的愤怒，而有的时候怎么样呢，我们慢慢对神的心智坚定以后怎么样，我们也愿意为着别的弟兄姊妹不讨神的喜悦，这一些的恼怒临到的时候，我也甘愿要愿意去受，这才叫家人嘛，这才叫一个团契嘛，这才叫真正的教会嘛，因为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神的家嘛。等到你跟别的弟兄姊妹没有身体的感觉，你说我们在一个教会，那是喊口号，对不对？我们从来没有把另外的一个弟兄姊妹当作自己家人一样这样看待，会去关心问他，像关心家人一样这样的。你说我们是一个教会的，那这个讲给谁听啊？魔鬼在旁边的头下，哎，尽量讲，我还感动你讲一点更对的圣经里面话了吗？求主怜悯我们。我觉得弥迦在这个地方，他看见他里面有个把握，他里面有个把握是什么呢？他里面有一个把握是因为他知道一件事情，他对神有那么深入的认识。他什么神呢？第十八节，神啊，有何神向你赦免罪孽，饶恕你产业之愚民的罪过，不永远怀怒，喜爱世人，必再怜悯我们。今天我们有没有想过，我们的神不像其他的神，我们的神更不像一般的人，有仇必报啊，对不对？还是什么呀？像人一样，饶恕有限，对不对？能力有限，不是。有的时候不是神不饶恕我们，神是要让我们经过我们罪恶的刑罚，让我们能够学到功课，让我们能够生命成长。你不要说信耶稣的人嘛，我常常这样讲，祭司长又怎么样，还不是跟我们人一样，我们会犯的错他也要犯错，我们有的那种情绪，那种别人对不起我们，我们想要怎么样的，对不对？人家不想听我话，我要怎么样，这种情绪每个人都是一样的。到最后怎么样呢？到最后人家会错，我也会错。所以每一次人家以为宣教是三头六臂，我告诉你，宣教是跟人一样。所以别人说继续啊，有什么事情为你祷告，记得在从前在各地各方跟人家分享，人家说啊，宣教是你有什么为你祷告，我说你啊，你在那边生气的时候为我祷告，因为你会生气我也会生气，你生气只是在家里面你的儿子不想听你讲话，我说我们在外面传福音，我们一生气是这么多人都不想听我们讲话，有什么？别人会生气我们不会生气，叫牧师长老的不会生气，叫祭司长的啊，叫文士的不会生气，我们人都是一样嘛。今天为什么有些人我们不能饶恕他，有些人我们又可以饶恕他，为什么呢？奇怪，是对我们的神不了解，有时候我们对自己太了解了，对人太了解了，我们用人看成我们的神，以为说人不可能饶恕人的，所以我们的神也不会饶恕我们，上了魔鬼当了。不，弥迦这个先知对神很清楚，神啊，有何神像，不管我们再软弱。今天我要讲的是什么？今天新约时代神的儿女进教堂了太多的人，比旧约时代的以色列百姓还更做得过头的。为什么呢？我再讲个理由，你们都会了解。过去以色列人想要做祭司的门都没有，不是亚伦的后裔不可能做祭司，今天谁想做传道都可以啊，我告诉你，对不对？都督神学出来就做了，不是吗？不是更乱吗？我的意思不是看低，我的意思来说一些说一些很真实的情况。我们今天好好思想，假如弥迦那个时代的历史不可能在我们今天重演的话，神为什么要漠视弥迦，把这样的话写在圣经里面？为什么呢？这个弥迦那个时代都死完了吗？现在一个还不剩了吗？把弥迦讲的这些话记下来干什么？就是因为我们今天也可能这样嘛，神才要漠视人，把这些话变成文字，对不对？写下来，我们不会像弥迦那个时代的神的百姓一样，神去漠视弥迦，把他这样写下来。一直保留，神有恩典用启示来保留，把这个圣经一直保留到现在，给我们来读干什么？因为我们有可能是这样。今天我们不会这样，你不要骄傲， 我们有一天可能会这样，让我们不要忘记，我们的神有何神像我们的神呢？他是乐意怎么样呢？他是乐意赦免罪孽，饶恕我们这些平常的时候不按照神的心意，只按照自己喜好去行了神的百姓的光景。救主怜悯我们，我们知道神赦罪之恩不是拿来给我们糟蹋的，我们知道神的恩典是一次又一次把握神的爱，好让我们能够被神不断的改变，好让我们不断被神得着，有一天我们真的能够在神的手中成为见证这位满有恩惠慈爱满有恩典有真理的这位道成肉身耶稣真真实实的光景，让世人在发现没有人接纳他可以原谅他罪恶的时候，还有这样的一位神愿意接纳这个，而且为他成就了救恩，可以来拯救他的。今天多少人世界上已经不相信这个世界还有爱，今天有多少人不相信这个世界还有公义有公平，而我们正是向这些人证明说神有爱，像我这样的人神也不丢弃，不是在人面前天上装了一副很圣洁的样子，不在人面前让人知道我们内心像什么一样的黑暗，但是神不丢弃我们，哪怕我们信了耶稣十年二十年以后，你看这个过程的里面我们所思所想的跟神的百姓一样的时候，至终我们总能够经历到神他是满有恩惠慈爱的，他是喜爱世人的，他要怜悯我们，不管我们今天的罪孽多么的大，不管我们今天所犯下的过错有多么的深，神要将我们的罪孽踩在脚下，又将我们一切的罪投于深海。神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他的怒气只不过是这个一宿而已，但他的恩典却是一生永生的恩典。让我们不自暴自弃，让我们不因为对自己的不满意，以至于怎么样呢？以至于就远离神的儿女，以至于远离神。不，我们在像就算我们像以色列神的产业这样的败坏的时候，我们仍然要接受弥迦被上帝感动的信息，他愿意再一次的施恩给我们，好让我们能够重新的起来。我们去低头祷告。